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5月份对于中国的富裕阶层来讲，说得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发生了一起风向逆转的大事件，就是对几家做跨境证券投资的券商老虎、富途和长桥他们的重罚事件。不过其后几天有更多重磅消息传出，显示这一起处罚事件只不过是揭开了一个巨大黑幕的小小一角。这起处罚行动它其实不是突然而来的，它酝酿了很长时间，也不会到此为止。那我这里把这起处罚事件和相关联的效应称之为关门狗效应。打击跨境证券投资，处罚这几家券商啊，就是关门的动作。可是关门以后又有关门拦狗、关门打狗和关门放狗几个效应。被打击到的投资者和这三家券商，那当然是被关门以后打的狗，而真正能够卷走大钱的金主则是得到了危险的信号，赶紧跑吧，他们是关门以后被放的狗。而外资一看中国这个地方啥情况啊，钱来了就不能随便出去，威邦不入啊，所以还是不要进去吧，他们则是被关门以后拦在外面的狗。关于这几个效应，咱们今天详细的一一来解释。为了搞清楚问题，我们首先来复一下盘。从2026年5月下旬传出的这一系列消息，我们到底能够拼凑出怎样一幅完整的图景呢？中国证监会在5月22号这天突然发布通告，说三家券商老虎、富途和长桥违反了中国的基金期货法规，破坏市场秩序，违法展开跨境投资业务，必须严厉打击。那请问这里所说的违反法规、破坏市场秩序指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为中国境内的投资者炒美股了。毕竟美国股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牛市嘛。于是这个行动就违反了中国证券法的第120条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第97条了。因为这三家券商还有与他们有关联的境内外实体都没有经营这项业务的许可。而且这三家券商的 APP 在向中国的投资者推荐和销售国外的公募基金的时候呢，也是属于无证代销基金啊。你一听哦，原来这三家都是无照经营啊，那一定是伤害了合法持牌者的权益是吧？那就和无照行医差不多，那确实该处罚。但是您先别忙着义愤填膺，因为在中国没有一家券商有这样的合法牌照，都不能够直接的为墙内的投资者购买境外股票或者资产，压根儿就没有大伙理解的那个合法行医的途径，只要你干了都是违法的。你要购买美股、日股、欧股啊，只有唯二的合法途径，但都不是直接的。第一，就是购买和美股挂钩的 ETF 或者基金，可以经营这方面业务的机构呢，只能是银行还有中信证券这样的官办证券公司，还有就是公募基金。也就是说这条路已经被红顶商人们完全给垄断了。第二条途径就是加入合规的私募基金，他们是可以获得批准购买境外的股票或者别的资产，但是他们的行动也不是自由的。这里的关键字在于换汇额度四个字，这是我们理解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背景。中国并不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你要购买境外的股票或者别的股权资产什么的，也就意味着要把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嘛。而人民币兑换是受到管制的，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些私募基金，严格的说它也得并入第一类，就是说他们得去借到公募基金或者银行这些机构的换汇额度，才能够为自己的客户去炒美股。那他们的角色呢，就有点类似于小城市里的二级三级电信运营商，他们得去租用大电信运营商的底层网络还有出口带宽，才能够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啊。因为这些大的运营商他们人力有限，他们的业务暂时铺不到小城市，而小电信商呢，在某些社区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人脉优势，所以这些大电信运营商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出口带宽租借给他们用而已。私募基金大致也是同样的角色，他们在某一领域当中往往有非常敏锐的触觉，他们知道啊哪些企业未来可能上市，你现在买入他的股份，未来公开发行股票以后呢，你这个原始股啊出售一部分套现就能够赚若干倍。他们也在某一些高净值人群当中有自己的人脉优势，因为有这样的一招鲜嘛，他们就能够干一些风险高回报也高的活。但是呢，在中国他们还是得去分那些大机构的换汇额度，所以总体上仍然处于食物链的下游，那么劣势也是很明显的啊。他们要占用那些大机构的换汇额度，就得给人家很高的买入钱啊，人家一旦不给他了，他也没辙。 所以一点也不用意外，在中国真正能赚到钱的私募基金都是有很强背景的。比如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所办的博宇资本，那这样的私募基金，普通投资者想挤进去，你想走这条路啊，也是非常困难的。上面讲到了唯二的合法途径，大多数机构和大多数投资者都是走不通的，所以你只要一搞跨境的证券买卖啊，那没跑都是非法经营，都是无照经营。所以这个法它订立的本身就是以垄断为目的的，就是党为了控制财富的跨境流动为目的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全部故事的制度背景。那关键问题来了，中共最在意的是资本未经他许可就流失到了国外，那这几家券商为中国国内的客户买美股，到底把多少钱倒腾到了海外呢？这笔账得算一下啊。按照中国那个莫一罚三到莫一罚五的镰刀原则，就是罚金应该是这家企业违法经营所得的三到五倍，那么最后算下来呢，违法所得就应该是合并罚单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富途一共被罚了 18.5 亿元，所以它的违法所得啊，其实也就是 3-4.5 亿元，加上老虎证券，这两家券商的违法所得总数，我算了一下，也就是 4-5.5 亿元，听起来也不多是吧？但是呢，请注意啊，这仅仅是券商的所谓违法所得，也就是它的佣金加上利息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呢，是占到了客户资产总规模的 0.3% 到 0.5%， 所以这么再倒过来算一下啊，除以一个 0.3% 到 0.5%， 这两家券商的所谓违规资金的总规模应该是1100亿元左右，但这只是保守的下限估计，考虑到客户的高频率交易和更早些年的累计，实际的违规资金可能多达数千亿元。但是这些资金也不一定全都留在国外，也有一部分获利之后会转回到中国国内，所以实际流失的啊，沉淀在海外的资本又只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凡是一定量就清晰了，我们对于老虎、富途、长桥这几家券商到底捅出的窟窿有多大心里就有数了。一共数千亿元人民币，可能也就几百亿美元，真心说这个窟窿并不大。但是马上更吓人的消息就来了，5月25号这天，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报道，说2025年中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啊，注意是上万亿美元哦，未经允许就离开了中国。那你对比一下老虎、富途，他们才搬运出几百亿美元，只占到上万亿的百分比个位数，所以我说他们只是揭开了巨大黑幕的小小一角就不夸张了。那请问上万亿美元的主体部分是怎么流出中国的呢？彭博社提到了几种方式啊，其实都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的洗钱方式，并没有新意。第一呢，就是蚂蚁搬家，家庭通过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啊，在老虎、富途这些跨境平台上投资美股，那这只占很小一部分。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敲，在海外发生一笔美元交易的同时，国内就有一笔等额的人民币交易啊。这个过程呢，解释起来也很简单。比如老张从他在纽约的银行账户给你在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打去了100万美元，你就给老张指定的在国内的一个人民币账户打去等额的600多万元人民币，外加一笔手续费，资金实际上并没有跨境，但是完成了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兑换。这种交易通常是通过地下钱庄来完成的，他们手上有大笔资金啊，能够满足这种对敲的需要，这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招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当事人用人民币在海外购买保险，若干年以后退保，套取现金留在国外。在国外退保以后啊，投保人往往要支付很高的本金损失，还要支付一笔行政手续费，可能要5-6年以后退保，你以往历年缴的那个本金才能够拿回个80%左右。但是退保以后你的钱就留在国外了嘛，所以还是相当于变相把资金转移出去了。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在于中国的支付漏洞。这种行为过去主要发生在香港，也就是内地居民在香港购买保险的时候，他经常使用银联卡、信用卡还有借记卡来支付保费。而在中国的银行系统当中，过去几年是把这种支出登记为境外消费啊，或者是医疗旅游消费的，于是也就能够绕开外汇管制。话说中国人为了绕开外汇管制这道墙，那也真的是什么招都想出来了。但其实这条路从几年之前当局就把它锁死了。其实我的猜测是啊，彭博社的报道大大低估了最重要的一条资金流出中国的途径，就是通过电子加密货币，尤其是 USDT 这种方式。 咱们以前解释洗钱方式的时候都已经解释过了，今天就不重复了。有还不了解的朋友呢，请看我们那期节目，我现在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那么咱们做了这一番定量分析，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被处罚的这几家券商，他们倒腾出去的资金规模其实只占到了中国资金外流相当小的一个比例，可是他们却承受了主要的打击啊！这个舆论声势搞得很大，这就完美的契合了一条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乱世，损失的分摊是与权力的大小成反比的，没有权力的人承担了最大的损失，权力弱一点的人呢，承担了次一级的损失，有最大权力的人他几乎不用承担损失。那么想通过跨境券商平台投资美股的这些中国人，也就是受到所谓两年集中整治的这部分人，总数有多少呢？大约有100万人。那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市民阶层，但是从政治地位上讲，他们本质上和劳工和农民并没有大的区别啊。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关门狗哲学，一边打狗一边放狗，被打的狗是没有权力的人，他们人数众多，但是在资本外流的总量当中他们占的比例很小，打击他们那是由于对于执行的官员来讲比较容易，不容易得罪真正的权贵。而且还有一个效应啊，就是通过打击这些没有权力的人，向那些真正的大金主大狗们啊放出危险的信号，敦促他们赶紧跑。所以我们不出意外，每一次看到的都是一轮严打资本外逃，就会接着发生一轮更严重的资本外逃啊，就让那些真正有能力带走大资金的金主们下定赶紧跑路的决心。所以越是关门，实际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越大的，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关门狗现象。但这次关门打狗呢，确实有一点过去没有的效应，就是这个门呢都关到香港那边去了，更加把香港这个金融中心遗址的残余价值捣碎的所剩无几了。香港的金融监管局和证监会也紧跟中国证监会的通告，要求全香港的银行和券商都严查来自于内地的客户，对于那些违规开账户的要清退。所谓清退的措施可能是会限制交易，就有可能像对老虎附图他们国内的客户一样，就只许卖不许买了，更严重的则会关闭账户，就是要彻底堵上国内的普通投资人通过香港资金出海的灰色道路。这是对香港的金融独立性的又一记当头闷棍呢。如果现在还有朋友以为香港有什么独立于中国内地城市的特殊地位的话啊，那你确实该醒醒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个关门打狗的举动对这几家券商的处罚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呢？我们把视野稍微拉宽一点，稍微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突然间蹦出来的。中国 A 股今年其实已经经历了几轮大幅度下跌了，那种千股跌停一天市值就蒸发2-3万亿元的情况今年已经发生过三次了。第一次发生在2月初，一天之内是4600只股票下跌，市值蒸发了3万亿元。第二次是发生在3月19号，4900只股票下跌，一天市值蒸发了2.02万亿元。第三次就发生在5月21号，又是一天市值消失了2万亿元。接下来5月22号，你看证监会就出了通告，对老虎附图长桥三家做跨境投资的券商重罚，前后仅一天之隔，你觉得这会是偶然的吗？尽管中国的 A 股有多种啊官方托盘的举动，一会儿又是什么国家队资金入场，一会儿又是限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还有那些大机构卖出股票的额度啊，就是死死的拖住这几大股指只涨不跌。但基本规律是，你看只要有一波上涨，就会拉动一波出售套现，而套现的这些资金呢又上演胜利大逃亡啊，是削尖了脑袋要转移到国外去，2025年一年就出逃了上万亿美元，今年不到5个月又来了这么几轮，那习近平终于是坐不住了，5月22日就开启了关门打狗的节奏。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非常明确，严查资金外流这个事儿啊，它肯定是会步步升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趋势是非常明朗的啊，由于这个油价还要保持在高位一段时间，美国的降息也还得再拖延一阵啊，这个通胀降下来还得有一段时间嘛。而中国这边呢，又是投资不振，内需疲弱，事实上中国还要进一步降息，那么中美之间的利差也就会继续扩大，中国资金就有持续外流的压力，那中共当局自然就要加着劲儿的严防死守嘛。第一步是关门打狗，挨打的是小狗，是为大狗的出逃留出了时间。当然这不是习近平希望的，习近平希望是一步到位， 把门关死，大狗小狗都给关在门内。但是呢，这个体制不允许他一步做到这一点，所以习近平呢就还得反腐抓人啊，逐渐把这个压力传导下去，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看，2026年4月下旬，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被免职，2026年的3月下旬，第一副局长周亮被查，而5月下旬就下达了对券商的第一道罚单，中间是间隔了1到2个月时间。那这就是体制对于习近平压力所需要的一个反应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今年剩下的时间会有更多金融界的高官被抓，会有更多金融企业被处罚，没有权力的人想把钱转移到国外也会变得越发困难。那进一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会看到金融和税务这两个事情越来越合二为一。在打击违规跨境投资这个事情上，既然已经查出了是哪些人在跨境平台上买美股，那接下来很自然就要查你这些年炒美股赚了多少钱嘛，就要来收你的税了。比如彭博社又发了一条吓人的消息啊，准确的说是对中国那些特别有钱的人来讲特别受惊吓的，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地方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告知了啊，要搞税务稽查，这个稽查的时间至少会推到2018年，对象呢就是账户里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财产的人。那这个账户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些人全部的投资账户加信托账户加上储蓄账户再加上支票账户。那这些有钱人通常是华裔，在国外获得了身份以后有回国居住，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海外信托机构来管理财产的。那么彭博社说这些人将面临着高达 20% 的投资收益税。那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大约有5到6万户，那终于镰刀割到了这些茁壮的韭菜头上，他们是中国财富金字塔里面相当接近顶尖的一群人了。尽管说这个税务稽查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全部的投资收益都要按照 20% 来收税，这伙有钱人在中国其实也是拥有顶级人脉资源的人，他们是很有可能通过关系运作获得一定程度豁免的。但是既然被查到了，想要全身而退完全不割肉啊，也是难以做到的。这个税务稽查的原则呢是由大到小啊，因为政府的人力有限，所以他会先去查大户，大户查完了再查中户和小户。当然查大户也是会查那些政治靠山不够硬的人，所以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或者是体制边缘的有钱人，2026年的确对他们来讲是赤马红娘节应节的一年。那再请问，金融关门税务打狗，那是不是就把这些富人钱的根留在了中国，就老老实实去搞投资了呢？那当然不会的，资本只会被利润的前景所激励，没有值得投资的项目宁可不投，绝不会因为钱被圈在了国内啊，这些有钱人就踊跃投身 A 股了，或者变成实业投资了。其实这在金融上是一个反复被验证的悖论，你抑制了资本的外流，其实也会导致投资枯竭的。你把门一关，看起来是拦住国内的资本不让他跑到国外去，但是给外资的印象是什么呀？啊，就是我一到你中国来我就跑不出去了啊，我就被关门打狗了，那人家就干脆不进入了。这就是关门拦狗被拦住的那只狗啊，是外资，于是你资本的增量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那么繁荣的动力也就被窒息了啊，没有外资的进入，那是不是靠国内资本的积累也能够实现投资的增量呢？啊，你放心，它也不会发生的，因为你这一禁止资本外流，就取消了资本的流动溢价，那么资本家就只能够选择躺平来躲避风险了。什么意思呢？资本家发现，在中国你哪怕赚了钱也汇不出去，你就没有办法把钱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也就没有办法对冲风险了嘛，也没办法捕捉不同的增长点了。于是这个流动所带来的资本溢价就被取消了，你这个钱只能在中国这么大一个池子里面转悠，于是你风险变得极大。中国这个政府又极不可靠，一纸红头文件就能够把你的利润归零，随时把你锤扁，那这个时候降低风险就成了所有资本家最优先的选择了。通常在拦住资本外流的同时，政府还会选择低利率政策啊，得鼓励投资嘛，利率低到一定程度，储蓄的收益就是负数，那么这个时候资本就会选择囤积国债了，或者是涌入那些低风险但是收益也低的国有企业，那很自然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因为得不到投资就会加速死亡， 企业也会缩小规模，减少研发，全社会都会掀起避险潮，去囤积那些保值商品，比如抢购黄金。那么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就会扭曲资产的配置，降低了资本的利用效率。还有一件是极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会催生地下产业和权力寻租。我们反复讲过很多次，任何一种封锁都会有一件事情和它如影随形的发生，那就是黑市。没有任何一个伟大领袖能够消灭黑市，只要他搞封锁。资本的外流一旦被你堵住，地下钱庄一定会兴旺。哪怕那些没有牌照的机构被你查完之后，合法的金融机构他也会干地下钱庄的。在他那个合法额度之外，他同样可以搞地下钱庄，因为收益太大，而且有需求嘛。另外，一旦这个换汇的额度成为了稀缺资源，那么主管额度审批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腐败也是难以避免的啊，他也一定会后一个大案赛过前一个大案。其实从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南美、阿根廷、巴西还有委内瑞拉，这种情况都反复发生过。封锁的时间越久，对国民经济的伤害越大，而现在的中国正在端端正正的又走进这个坑里。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接下来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